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生命导向教育增长策略之研究第十一讲。我们今天是要来到了健康教育特质四，功能健全的结构。好，那呢，在十一讲之前，还是一样先来复习一下第十讲的内容。第十讲主要讲健康教会特质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好，在这一个充满热忱灵性表现里面呢，根据施瓦茨自然教会发展潜意里说，教会的灵性表现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是要能以委身充满热忱的态度真正将信仰活出来，最主要就是要能够活出基督。方法只是次要的，能以热忱的态度活出信仰，实质的教会可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来体会这个成果的滋味。即使我们用的是最新式的引擎，但油缸空空如也，也没有能源，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谈到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来展现你的热情不重要的。好，中国农村有中国农村的展现他们敬拜热忱的方式，比如说，哎，他们就这样子鼓掌鼓掌鼓掌，在那个黑妈妈的屋子里面，哎，圣灵浇灌。哦，那比如说在海外的教会，哦，年轻人教会也可能五光十色的那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敬拜。但重点不是在你用什么方式，最重要是你里面有没有油，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油缸里面到底有没有能源，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就用这一个从出埃及记看基督徒的生命历程，来看什么叫灵性成长。那你首先你灵性的敬拜，你要知道你灵性的成长，你必须要对你的属灵历程有认识。那呢，从该恩夫人有死亡得生命，并卢斯母的灵命四层谈到了这一个得救层，哦，就是在埃及的那个历程，悔改重生，但是还是活在世俗当中。来复兴层，复兴层是在旷野，分为外在的复兴跟内在的复兴。外在复兴是借着听到来让自己的灵性复兴，内在复兴是自己会导读默想，挖井取水，从导读默想读经灵修当中呢，从神那里得启示。来再进入十字架层，也是在旷野被带到个人与主同定死的经历。也就是说，你复兴的可能你会无故的自高自大，然后呢，神就兴起环境让你不是在对自己的恩赐呢在那里高举，而是能够进入包括自己的恩赐自己的能力都要与主同埋葬。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那种使徒性的生命就出来了，就进入征战城得胜城，然后呢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呢，然后就住在基督里，享受基督的丰盛与丰富。好，那这个是从出埃及记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历程。那最终呢，我们从埃及出来，最终我们要进入的是迦南美地。那呢，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所以你要旷野，你要漂流多久？漂流多久？到最后你可能会倒闭旷野。好，来看我们的生命历程。好，这是从埃及旷野到西乃山颁布律法，然后要进入迦南的这个图画。好，那这张图画呢，就代表说埃及旷野迦南地，那有两个关卡，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红海代表地位上的与主同时，是地位上的。当你受浸，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呢，你在地位上已经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但是经历上你还是很困难，因为遇到环境，你真的能够像即使吗？你很困难，所以呢，还要再有这个约旦河这个信心的关卡，凭信心踏进约旦河，就能够直进迦南哦。所以这个在灵程上面呢，是有分这两个，好，埃及旷野跟迦南地。好，那在埃及呢，就是在世界里，这是属血气的，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基督是在你生命之外的，所以生命是混乱的。第二个是旷野，就是肉体跟旧人在那里掌权，还是我坐在 自己生命宝座上，所以基督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你还是你在掌权，是属肉体的，所以生活还是一团乱。到迦南地，在基督里，自己从宝座上下来，让基督登上生命的宝座，那你可以说是属灵的。好，那呢，从保罗教导当中，从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三章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把我们的属灵历程分成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属血气是没有重生的，没有圣灵更新的工作了，属肉体的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只能吃奶还没有长大的。属灵的就是能够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顺从圣灵的引导，能够长大成人，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属肉体基督徒的生命特征呢，这个肉体也就是大部分指的是旧人说的，就是生命小，在基督为婴孩的，领受力小，只能吃奶，心肠小，就是常有嫉妒纷争结党，高举属灵领袖，属灵视野小，效法世界与爱世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情欲很大，不能承受神的国。哦，那情欲就圣经所说淫乱啊、敌对啊、这个记恨啊，这些属肉体的表现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属肉体，基督徒的生命特征。再来，何谓属灵的基督徒啊？大家说，哎，你好属灵哦，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姊妹好属灵，敬拜很会带哦。好，你的热心在教会参加任何的这个活动，热心服事不是代表你很属灵。第二个，有属灵恩赐，你会讲道啊，你会教导，你会医治，你会带师，你会敬拜，哎，也不是属灵啊，会说属灵话，有宗教言语祷告呢，哇，好想祷告，祷告天上啦，言辞非常美，也不是属灵。那什么是属灵呢？属灵呢，在保罗定义上来讲，就是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要做大人。就是里面那个神的生命，那个从神来生命要长大，那这个长大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也就是那老我那个生命要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然后慢慢的你里面那个新人生命才能够按着圣灵引导去生活行事。那属灵人呢，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引导他，他能够看透万事，而他所能够，因为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嘛，是基督帮他活，不是他的老旧人自己在活，是新生命在活，所以他能够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都是别人可以看的。等于说他活出基督，甚至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身上照堂显大，那这个还是保罗所说的属灵人。 OK， 好，那今天来到了11讲哦，健康教会特质的第四，功能健全的结构。好，在这一讲当中呢，斯瓦茨怎么讲呢？斯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潜势里说，决定教会形式结构优劣的主要准则在于这些形式结构是否能够达到目标，就是你的教会的结构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教会结构本身不是目标，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好，有不少障碍阻止我们认识结构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结构与生命看成是对立的。好，他在这里整个要传达一个什么信念呢？就是他的观点是，教会的形式，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跟结构的，被视为教会目标的手段。那我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中国教会，他没办法，他是遭逼迫的，所以到最后他会被逼到家教会的模式，就在家里成为一个家的团契的一个模式。哦，这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产生的。那如果在中东地区，他可能更危险的，为什么？他可能都不敢明目张胆的聚会，真信徒都是用三更半夜大家去睡觉了，偷偷的三更半夜在聚会的一个形态，甚至有时候就是用过网络各方面的方式去聚会，但是这个形式结构不是最主要的。那在海外他比较自由，没有宗教逼迫，他可能做了一个什么这个堂点哦，堂点还是做一个大型的这种 mega church 的方式。但是不管你的教会是什么方式，它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哦，斯瓦茨强调，评估教会形式的结构好坏，应以它是否有效帮助教会达到目标为准则。所以就是教会目标，教会目标什么？有一个目标，就是它是否能够让你正常的运作，能够让信徒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让信徒长大成熟，生命能够去什么传扬福音，这是目的。哦，那再来，斯瓦茨认为结构与生命视为敌对观念是一种错误。这种观念呢，就是怎么，是一种在教会发展中的一个障碍。他的观点，适当的结构可以支持跟促进教会生长和成长，它不是一个阻碍。所以叶特罗对摩西，当摩西他没有办法带领这么多以色列人的时候，要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能力，说叶特罗的方案就叫他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等，叫他能够阶层的这个层层负责。那阶层的层层负责最重要目的是什么？要进迦南嘛，要达到这个进迦南的目的嘛。哦，所以呢，就是这个架构跟生命它不是对立的，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结构要知道，结构它只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是帮助信徒跟教会能够达到生命，得到生命的，甚至可以外面这个开展福音的，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发了这张图嘛，这个共荣健全的结构展现一个功能健全结构的教会，通过各种形状和大大小小齿轮紧密的相连接，协同合作，象征教会不同的部门和组织。所以不管你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组织运作起来的，那你必须要能够齿轮都是运转的，不管你是大齿轮小齿轮也好，都是要运转的，然后它才能够产生动力，才能够运作嘛。它整个的理念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我们西山灵修，以西山灵修来讲为例，我们从这个小家长，哦，小家长里面有西西和西山，西西和西山，哦，西尔就是副小家长，哦，西山就是在那里被培训的，然后下面就带着信徒西四、西五、西六，啊，慢慢在那里操练。那小家长上面呢，有这个组长，有组长，组长呢可能又有副组长。当这个组长他有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说他生病呢，还是不能马上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副组长马上上来顶替组长。然后呢，上去有副区长，有副区长，副区长上去有区长，区长上去就是我，就是一个指导老师。所以但是这个架构它只是用在我们灵修平台，在这里我们这样子的。最近我也在调整，为什么在调整？教会现在为什么没办法运作？就是比如说神从上面他有一个指令，他一定从上面指示之后领受之后，他要下达。比如说在西山灵修来讲，以我这个为例哦，哎，可能我领受了，我下达给这个副区长，副区负责，他要领受，领受之后他要传达到组长，组长要给小家长，小家长要到组员，但是通常都很难打通啊，很难打通。所以这也是说整个运作没有办法一致性，很难打通，很难从。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最近我们神给我们开路，我们到视频号去做宣扬福音的工作。但是有的地方有的组他是卡的，组长他自己领受了，但是他传下去到小家长，他没有传承的很好，也没有说清楚讲明白。那小家长要传承到给这一个小家成员，他就不明白，所以有些人他就开始疑惑，开始怀疑，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哦，然后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同频共振，大家一起兴旺福音的目的。所以最近呢，我们就是借着视频号这种推动，看到里面呢有卡顿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组织结构上我们就在做调整。所以组织结构它只是一个调整，那我怎么调整？我就说本来那个小家有的五个人、六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全部合并，至少一家10个到15个，哦，就是让小家的这个家数减少组长的工作量等等啊。我们就那这整个的一个调整，它只是一个手段。那每个教会，你的教会的大小，你教会是什么结构都不一样，那最终的目的是要能够运作， 能够运作，第一个信徒得生命，再来福音能够被传扬，这个是主要的教会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呢，功能健全的结构呢，应该是适应性强的结构，就是它这个结构它是灵活的，随时可以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整个教会施工上的推动上面，然后以使命为导向，这个使命就是传播福音的。当你这个结构没有办法运作，没有办法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的时候，那你这个结构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构，因为没有办法运作。好，再来呢，最小限度的官僚体制，就是在这个结构底下，它不是一个官僚的，它是一个在层层负责里面呢，达到一个责任制。他不是说，哎呦，我就是当官的，我就是千夫长，我当官的就开始产生一个官僚。官僚的感觉，官僚就是什么？又是用律法。官僚者为什么会是官僚？官僚就是用律法。所以最近我在跟同工姐交通，你用律法你带动不了人，因为律法你用律法下去可以，他可能说，哦，我就顺服，我就遵守，但是他里面没有动，他里面你到最后你会撞墙。那用什么？用生命，用生命就是。你要按照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他的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为了得生命，帮助别人得生命，跟神建立关系，这就是生命。哦，所以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官僚，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把他推到神前面。还有领导和事工的对接，就是每一个皇后当中、职分当中、他的恩赐当中。它是能够对接，能够有连结的，而不是断层的。比如说最近我们就有很多什么预备副组长啊，这个预备副组长他也很少在参加我们早上的晨祷的交通，所以他很多还不知道的。那预备副组长他下去传承给这个小家长啊，他就没有办法接收了，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做调整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职责对接的这个功能。然后再有一些的决策过程，这样子的话呢，在这样子一个环环相扣的当中呢，才能够让这个决策能够从上到下能够贯彻执行，还有促进增长的系统，在这个当中呢，才能够成大家的生命，在这个结构当中能够生命成长，能够推广福音，而不是形成一个障碍。所以说工人健全的结构只是一个手段，它并不能成为一个目的。不管你的结构架构是什么方式，最重要还是得生命嘛。所以我们讲是以生命导向教会增长之源，就这是都是用生命在推动的。你用结构、用律法、用组织去推动、用官僚，你都是行不通的，到最后你都得撞墙。好，那谈到组织架构与有机体，好。施瓦茨强调教会结构不应被视为一个静态的架构或纯粹的行政体系，而应该被视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实现教会的使命和目标。好，那教会使命跟目标是什么？就是信徒得生命嘛，教会得开展嘛，福音得开展嘛。组织架构和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是相辅相成的。好，首先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 组织架构通常是指组织中各部门的安排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领导阶层、部门的规划、职责的分配。这种架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组织能够高效的运行，达成设定的目标。所以这个组织的架构就按着你教会的大小、你事工的大小、你事工的形态所要达成的。那比如说我们新生灵修它是一个网络圣经学院，那我们是服侍众教会的一个国度性的事工，那当然神让我们所组织的架构可能跟一般的教会都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就是重要就是要很高效率的运行，而且达到设定目标。再来它是一个有机体 organismorganism， 大家都喜欢吃有机蔬菜，有机没农药、没化肥的、没人工肥料的哦。所以呢，有机体应被用来描述一个生长和自然发展的实体，强调在自然界中 生物的生长、适应和进化，在教会和其他类似的属灵组织中将其视为有机体，意味着看重的是组织内所内在的活力、自我更新的能力以及成员之间互动和合作。所以这个有机体它是活的、有机的嘛，它所看重的是活水，是人，不是组织，不是架构，它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观念，人它是活死，它是一个活的，而它是有更新，而且是成员之间的互动。那施瓦茨的观点挑战这种视组织为僵化阻碍发展的看法，而强调结构本身是服务组织的生命力和这个使命的实现。当教会结构变得僵化，不再呢促进这一个成长跟福音的需要的时候，应该调整改革，以确保生命力更有效性。那我就用这张画这张图，左边这张图，组织架构可能成为死城的管理系统。你看这些人都黑麻麻的，然后大家就是在这里就照着他的样子，就是死气沉沉。这个就是个死城架构所产生的，好像也在敬拜耶稣，耶稣也在这里，好像这样，可是里面却是暗淡无光的。而有机是有生命力的哦，还自我适应力的，就这张图就活泼生动，有圣灵工作，大家都是敞亮的哦，就是有生长力的。所以你看到这两张图来表示，组织架构不是不好，但是组织架构可能你以它做目的的时候，到最后呢，它变成死城，变成你哪里都动不了。那这个组织架构有很多啦，组织架构呢，海外有宗派，有宗派啊，有你是什么浸信会，你是长老会，你是改革宗，你是哪一个的，哪一个宗派的，各种宗派是不一样的，而宗派是好多种的，所以组织大部分都是由一个属灵人发起的，比如说卫斯理宗是卫斯理弄的，那浸信会是一个理念，它是因为强调一定要浸礼，长老教会又有长老教会，就长老智慧的哦，种种不同的理念所形成的这个宗派哦，那他们宗派就有宗派的架构、宗派的暗牧、宗派的组织、宗派的规条、宗派的教育等等。哦，那在中国呢，因为这个宗派啊，都已经都被赶出去了，但是呢，在中国本地形成什么？形成团队，那叫团队，什么什么中国五大家、中国九大家、中国几大家的团队，它变成一个团队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开始由团队组织，然后到下面去变成一个团队，它也是一个架构。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架构，你这个架构就刚刚施瓦茨的原理，架构不是不好，它达到一个只要能够帮助信徒的生命成长，能够帮助教会能够推广福音，你这个组织架构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组织架构到最后是让你的整个信徒的生命没有办法，而形成一个小山头，自己立一个小山头，也不跟别人连结，自己就占地为王，霸占神的国土疆界，你这个组织将是死城僵化，因为你这个不是国度性的一个组织，不是推展神国度的，所以到最后就僵化得死，圣灵没有办法在里面运作，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有机体了，因为里面没有圣灵，你就不能成为有机的。好，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旧皮带与新酒，旧皮带新酒。好，施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潜力中的讨论呢，我们可以用圣经中有关旧皮带与新酒的比喻哦。接着在路加福音五章37-39节，这里进一步来做解说。在圣经比喻中，新酒必须盛装在新酒袋里，否则旧皮带就因为新酒发酵而扩张，导致这个皮带破裂，酒也会溢出来。这个比喻通常是来说明新的思想跟方式需要新的结构来形成，支持其发展。好，那适应性和灵活性，教会需要不断地审视和更新它的结构，以保持对会众和社区需求的回应性。这不仅是对内部管理的调整，更是一种文化和心态的转变，要求教会不断地寻求创新和改进的方法。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新酒，因为圣灵他 在这个时代它还在运行，圣灵的水流它一直在流淌，借着这里流不通，圣灵就往那里流，这里有拦阻，它就带着信徒往那里走。所以呢，它是有灵活的，它是有机的。从生命初二的结构设计，教会的结构设计应以支持和促进教会成员的属灵成长为核心，而不是单纯的维护传统的行政管理体系。有没有看到？它是要让整个教会成员的属灵成长为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不是说为了这个架构而架构，为了这个组织而组织，还有持续的改革和更新。正如新酒需要放在新酒袋里面，教会在面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时，也要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新的挑战跟纪律。好，那这一点我就跟你讲一下吧。哦，来到中国真的是挺挑战的，在中国做福音工作，真的常常要去体验什么叫做新酒，怎么叫圣灵的带领。最近神给我们开路到四平号。到四平号去做什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你就觉得挺奇妙的。这个怎么可能上四平号呢？这个已经打死了，是不是？新的宗教法把你出来，新的宗教条例条约出来，你在网上你不准讲宗教任何信息，你连传播什么东西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就想说，这个已经没救了，这个不可能了。连有时候我们微信呢、啊，再转一些信息，就给你什么屏蔽啦。就不让你转了，对不对？然后呢，海外的这一个官网，比如说新森林修官网，也有人去检举，在微信传不了，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不太可能嘛。但是这个可能不可能就成为可能，我们就真的上去视频号，在那里讲福音的工作，但是他有一些敏感词，我不要讲就好了，比如说不能讲耶稣，不能讲基督。那我就讲爱加倍吗？我讲阿巴父吗？我就用我的方式把它调整。那这就是要不断的更新吗？那我今天到了四篇，所以那些老旧的想法，西三学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说为什么不能在上面讲耶稣？为什么不能在讲基督？因为你讲他就给你封号啊，你就讲不了。哦，就这样。但是问题是，只要是信徒，我把这个信息带进去了。比如说周五我们就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再从创世纪开始讲，从这个第一个关系开始讲。第一个关系首先你要建立的是宇宙间第一个关系，我就挑战大家嘛，宇宙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这个本来天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那创造了亚当，所以第一个关系，宇宙第一个关系就是神跟人的关系。我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就说首先是神跟人的关系，然后呢又创造了一个夏娃夫妻的关系，又生了该隐亚伯，父母跟儿子的关系。那首先关系是被破坏，就神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犯罪破坏与神隔离了，这个失落的伊甸也被赶出去，所以才夫妻不能和谐，孩子不能和谐，凶杀嘛。所以今天要怎么样？要恢复，再回到跟父神的关系嘛？第一个关系你要先恢复，不然你讲什么夫妻关系这个那个，我跟你讲，全部无效。我可以讲心理学要讲的那一套都是无效，那只是短暂的，外面皮的，因为里面生命没有改变。然后我也可以在这里讲这个，我就讲这个，然后再放一个什么浪子回头的，是什么？要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小儿子怎么样浪费资财啊，爸爸给他呢？回来之后爸爸给他怎么穿袍子戴戒指穿鞋子啊，什么宰肥牛，然后呢跟这个父亲呢想起了五重祝福，那开始又讲五重祝福。那你说这个跟讲道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都带到视频好了啊，然后就开始互招浪子啊，回头啊，你今天这时候你活进来我们直播间啊，你就得要怎样，你现在呢你要停止你的脚步啊。那这个视频号天天都给我们留，我们那个像菜市场一样，天天一天他每天给我们四五千个人在那里流动。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你现在走不通啊，你现在到街上他也不让你传福音啊，公安给你阻止啊，你在你聚会呢，如果要检举了，公安就来这里阻止你，你很难的，不就给你打电话关心你什么的。那呢既然开路我们就往前走。所以就是说，这是我的经历了啊。 那至于如果在中东，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那里过。我相信他们有他神也给他们开路，有他们转还如何传福音的方式，哦，传福音的方式。那呢，我们就要能够持续的跟上圣灵的带领，因为呢，圣灵是新的，它是新酒，你就有新的思维去接受这新的事物，不是天天就在那里关在教会，自己很属灵，自己都被边缘化了，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属灵，你不觉得你很可怜吗？都已经被边缘化到不晓到哪里去，人家不把你当做什么东西了，你还以为自己很属灵，关在这里很属灵。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旧皮带跟新酒，又有一个新的策略，新的做法，最终圣灵会带领我们往前走。要教会的领袖要不断的寻求神的带领，让他们的这一个事工结构能够更好的做到，信徒的生命能够成长，因为唯有信徒的生命成长长大成熟，生命导向进去了，神的生命进去了，他长大成熟，他才有办法出去传福音。不然我跟你讲都很困难的，他都在那里吃饼得饱的，然后在那里自我安慰了，可能连重生都没有，非常困难。所以最近我就强调重生重生重生，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不然讲一大堆都没用。好，这张图旧皮带新酒，新酒都蹦出来了。那你如果是旧皮带，你就破裂，你就没有办法盛装新酒。所以呢，新思想需要新结构，如新酒需要新皮带，否则形式限制了内涵的发展。神有一个行动要走，那呢，你如何来承接这个行动？你要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模式、新的作为。那比如说最近这个视频号我在做，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什么都不懂。那个视频号我根本都没有在看，我也很懒得看，因为那里面很多说真的都是世界的东西啊，杂七杂八的，我都把它关闭关闭，都不要来搅扰我。但是我为了能够进入那个合场，我天天在研究，我天天在研究，研究到底它里面都在讲些什么，然后看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做事、他们的视频号，他要我完成什么任务，我尽可能配合他。那这就是怎么样？圣灵在带领我走，我要跟着上去，我有个新的思维啊。如果我这个是旧的思维，我没有办法承接了，我承接不了新酒了。所以有很多牺牲的家人也目前也就是这样，他不领受。那不领受的原因是什么？上面传承没有办法贯彻下去。哦，好，那这个就是再来砖头跟火石。好，那砖头跟火石这个也是施瓦茨在教会发展理论当中啊。我们再讲一下圣经中的巴别塔。巴别塔是用什么造的？是砖头嘛，创世纪十一章这里写的。那彼得前书提到是活石，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那相比砖头跟活石，那呢砖头跟活石有什么不一样？哦，好，那巴别塔是砖头盖的。巴别塔故事反映人类的自高自大，企图用人手的工作，就是砖头是模子造的嘛，你这个模子一个模子，然后就把这个什么东西放进去了哈，这个用草啊泥啊，那时候他们是用草泥啊做砖啊，那现在呢是用那个烧烤烧窑的，但是就像模子是人工的，然后建造一个能够通天的塔，以彰显自己的力量跟智慧，从而试图与神同等的挑战神的权威。在这个故事中，砖头代表人类自己的创造、自力更生的努力，是一种静态无生命的材料，其反映了什么？使用反映了人的自我中心与神关系的疏远。所以巴别塔跟砖头，这是一个模子造的，是用人的方法想要制造成这个，它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有时候很多的门徒训练啊，就一套门徒训练模式，那不管你是谁来，然后就套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然后就说你是牧师，你也是从一阶开始跑，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五阶跑垒，跑完这里就做门徒了。这个是砖头，这做不了门徒的，这做不了门徒的砖头，你这个模子出来的，他就为这一套模式，这个模式最会做的是什么？是韩国跟新加坡，是双翼系统还是又是什么系统？那个什么系统，你听到什么系统你赶快溜。那个系统就是要把你做成砖头，它就是一个模子， 要把你做成砖头的，那砖头就只有建造他的巴别塔。来，再来，灵宫跟活死，就是彼得前书描述信徒如同活死，被用来建造一座灵宫。这种活死不是死物，是充满生命的信徒，他们在基督这一个房角石基础上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这种建造不依赖人的计划跟力量，而是依赖圣灵的工作，反映出一种属灵生命力和动态的成长。所以主乃是活石，活石是神的创造，石头是神的创造吗？而且它还是活的。为什么是活的？因为它有活水在浇灌。活石能够建造灵宫，而且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最大的石头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生长出来建造的这个灵宫。那跟巴别塔那是有很大的差别了。那来看一下图吧。好，又画了这张图。好，砖头左边的暗淡无光，这就是人在这里制造巴别塔。好，砖头象征人力的征兆，活石代表属灵社群的自然生长。那这个活石是代表是人所建造的，是人是有神的光的，就是神的同在在这个当中的，它不是人手所造的。好，再来，砖头与活石建造的对比。好，砖头这个巴别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区别啊，这个是什么区别？一边好，这个巴别塔是人类从地上向天空建造的努力，它是从下而上的。巴别塔从下而上，试图透过人的力量达到天上，他想要跟神同走，从下而上。而灵宫建造是从神从天而降下来的恩典，是圣灵自己发起降下恩典。神透过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将信徒一块一块的建造成为他的居所。哇，这个太厉害！所以呢，这个灵宫是从上而下的，是神自己发起、自己建造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得生命，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然后人聚在一起，就是聚会，就是圣所，然后呢，成为神的居所。那你这个从下而上的这个砖头，这个砖头。什么系统，什么模式，什么神学，什么东西，你这个建造是你的这个巴别塔。好，再来，区别什么？外在的表现与内在生命的区别。巴别塔建造侧重于外在的形式和高度，就巴别塔重在是外面的形式，就注重都是外面的路啊，都是外面的。哎呀，你又是什么了？哎呀，又是什么双博士，又是案例的，又是什么主任牧师，又是什么，就是这些外面的头衔。而灵宫则侧重你内在生命的关系及信徒跟神之间彼此的连结。所以我说生命嘛，生命导向今天宇宙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神跟人的关系。问题是你这个关系有没有连结上来？如果你这个关系都是没有连接上来，你天天你戴着这个什么博士帽啦，我是神学博士啦，我又是什么主任牧师啦，我又是什么，你这个有什么用呢？你这是外面的嘛，你这个根本没有用嘛，是不是？所以才讲到说这个生命从里面出来的，跟神连的。那你有生命，你才能够生命带动生命呢、啊、生命感染生命呢、啊、你才能够带动出这样的一个门徒出来，因为你是跟随主的嘛。再来，目的和动机的区别。建造巴别塔是为了显示人力量和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而建造灵宫是为荣耀神，展现神的爱跟恩典。所以巴别塔就是为了怎么样？彰显人、哦、我这个团队有多少，我这个教会有多少、哦、我这个机构有多少、哦、而灵宫是什么？是展现神的恩典在这里，在人身上的运作。所以呢这个比较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这个结构的概念，还有这个是要相辅相成的，它整个就是要帮助信徒在结构当中，这个结构的运作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帮信徒得生命，而是内在的生命，而能够这个生命之后呢，能够去对外传福音。如果整个的结构没有办法帮信徒得生命，也没有办法达到传福音的目的，那这个结构它就必须要做调整。好，所以呢 我们呢就从今天谈到这个结构，组织结构跟有机体。这个结构不是不好，结构是为了达成目标，有功能的结构，而是要有机的。这个呢，圣灵它是新酒，它有一个新的模式，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里面，圣灵的水流到处在流，那到处引导人往前走。那呢，在不同的环境，它会有不同的方式。那你如何能够承接这个新酒？你要新的思维、新的皮带、新的做法，你才能够往前走。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承接了，你就被淘汰了，就被淘汰了。再来，砖头与活石，砖头与活石。那砖头就是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教会现在不能发展，教会里面死城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教会满了，就是被磨子建造出来的砖头。所以他这个砖头，他只能建造巴别塔，只能为他的宗派服务，只能为他的团队服务。他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度，他跟神也没有真正连上。他连的是他的宗派，是他的团队，是他的教会，是他的牧者，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我说在搞魂结了，不敬虔的魂结，就是不敬虔的，他不是跟神连上去，而产生人跟人之间都有十字架连结的关系。所以呢，我不要任何人跟奔着我来，你也不要把我高举。你奔着我来，你要奔着我走，我也没有时间那么多时间打理你。因为呢，你奔着我来，我天天讨你欢喜。哪一天呢，我讲话重一点，你不高兴，你就跑掉了。那我那么累干嘛？而且跑掉之后还说我一大堆坏话。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得生命，你要重生，你要往神那里奔。你往神那里奔，我们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在主爱的里面和你来，你要灵修，你来，你要认真道，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两个，我们没有什么相交的地方，也没办法相交。那你来，你奔着我来，你奔着我走，因为我太多的缺点，哪一天你都可以随便选一个缺点。你要可以找选一个缺点，比如说我现在讲到这种风格，我这种风格呢，可能的中国东北听我这种讲道风格非常喜欢，台湾人就觉得，哎呀，这个陈永杰，你看他讲话这样子，哎，台湾人讲道都捏捏捏捏的，哎呀，可以吗？不好意思啦，啊，怎么样？哎，我以前也很会这样子呢，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了。那每个人不一样，我也不能跟着每个人喜欢的程度来那个，我要照圣灵带领做我自己吧。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大家只有得到那个重生的生命，你有生命你才有办法往前走，你有生命你才有办法建造，你才能够成为活石。如果今天你都生命都没得到，你都没有重生，而且到底重生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说你怎么建造呢？你弄来弄去还是在宗教大年里面呢？你弄来弄去还是在你的框架里面呢？你弄来去不管是你的教会、你的团队、你的宗派、你的哪里建造都是砖头，然后你不管读哪个神学院都一样，读哪个神学院都一样啊。但这个模式一个砖头建出来，这一个砖头就建造一个巴别塔，它不是建造灵宫的，因为你里面没有得到没那个第一个关系，那第一个关系你怎么建立啊？第一个关系你怎么建立啊？不是每天你要灵修神的话吗？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建立关系吗？所以有志于此西山灵修才这么早上天天的就带领大家来导读默想经文，读圣经读五次，导读默想经文，读圣经读五次，那希望借着神的话呢，那我讲的这些都是白讲的，我只是把我一些经历啊整理我讲给你听啊。好，大家赶快去交通，活水涌流，大家交通，把你的经历然后交通神人我对照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子，然后看圣灵在大家身上怎么工作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砖头跟活石啊，砖头跟活石，那知道这个砖头跟活石实在是太有光照。你现在是一块砖头，还是你想成为活石啊？你是在窑厂里当砖头啊，在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就为了帮人家建造巴别塔的，还是你真正的是一个活石，是连在基督上面这个黄角石上面？然后呢，能够被建造成灵宫的，你自己要去思考。不对的话，赶快转换跑道，转换赛道。我跑错了，这个赛道不行，我赶快转一下，转一下赛道嘛。现在呢，所有的这个什么网络都在讲赛道啊。哎，我刚开始不会，我刚开始在讲这个健康赛道，结果那是 重点打击对象。我自己这边讲，他说你有没有医师证明，你有没有什么医师执照，我也没有啊，那你不能讲你违规哦。我说啊，这个不能讲啊，这个真的不能讲，转换赛道怎样，那讲什么啊，好，就讲爱加倍啊，这个基督徒就会讲的，基督教教育就会讲，就讲爱，神就是爱嘛，我就转换赛道，转，不要再讲那个了，不要再讲那个，讲转换赛道，因为我那个赛道是不行的，那我就转换赛道，讲家庭，讲爱，讲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讲让幸福更加美满，讲爱加倍在我家，讲这个，哎，对啊，那这个东西基督教就会讲了，对不对？我们的圣经就在教导这些东西嘛，那转换赛道。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赛道不对了，你不要天天在那里，你还是做一个砖头，你今天就赶快跑换赛道，赶快知道真理之后，赶快跟神说，神了，我就得要做活石，我不能再做砖头了，我天天在那里做砖头，帮人家建造巴别塔怎么对呢？好，那这之前讲过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就是用世界导向的领导起来，权力是集中的，然后他可能忽视的道德跟灵性的价值，忽视的信徒跟社区的福祉，就是说他是以这个教会以盈利的方式跟世界上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不是在注重信徒生命的成长，他架构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这个在顶端的人他被圣灵所得着的，他就会得生命，那得生命的服事呢，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倒过来的，这个金字塔倒过来，他会扎根在磐石上，把信徒的生命推上去，借着生养教建一个生命树的建造。所以呢，这个生命树的建造呢，让这个属灵的他要作为仆人，然后以基督作为房角石，然后领头羊生命根基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也是组织架构，但是他的组织架构是以人为中心的，他说了算，他就以他为中心，但是他有没有跟神连不知道，那你在下面的人就是砖头，就排排排帮他建造一个巴别塔，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这个上面的人他本身被神所得着，他是一个对的人，他倒过来，他做一个仆人心态，他的仆人心态是怎么样，是帮助信徒得生命，然后把人推到神那边去，那把人推到神那边去得生命，然后呢建造成为灵工，那呢再继续的往外扩展福音。好，那呢组织建起了组织架构哦，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生命导向的领导方式，遵循圣经的原则，最重要谦卑服事，关注全人信徒的发展，强调道德正直，还有要可持续和社会责任，然后建立整个团队的合作，这些都是生命导向教会里面我们所要注重的。最重要就是仆人心态，就是领导者他本身就是个服事者，不是追求人的权力地位这些东西，而是帮助怎么样全体来到这里的人，他们都能够得生命，能够重生，能够跟神连上，最重要就是这一点。然后呢在这样的领导模式当中呢，能够得生命，最重要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就是得生命的团契，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生命团契，生命团契最重要是我们要得着，我们要是有机的，由圣灵联络在一起的有机体，
我们都被义灵所感，
我们都是被义灵所感，我们都是被主爱所吸引，我们同门天朝联络一起，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
我们都被义灵所感，
于是今天你联络我们这群人来到这里学习这个课，从斯瓦茨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了工人健全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也愿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帮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生命，任何的结构任何组织架构都只是一个手段，就是让 我们能够得生命而能够往外推展福音，这是整个结构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愿圣灵持续的光照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灵修家人的他们的教会的情形，能够在按着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光照，能够调整教会的结构、方式、带领的方向，让教会都能够在新酒、新皮带里面能够持续的往前走，能够接受圣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前进，让我们都能够真正成为活石。这个活石是从神而来的，这活石是接受天天接受圣灵的光照与圣灵的洗礼，而不是那种死板板模子所刻出来的砖头。那个砖头只能建造巴别塔，唯有活石能够建造灵宫，因为主你乃是活石。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活石，不是死物，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活石建造起来，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为灵宫。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愿意成为活石，也愿意你的圣光、你的圣灵从天而降，浇灌我们下来，引导我们当去的地方，让我们跑对了赛跑赛道，让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奔跑不疲倦的、不厌倦的，因为我们跑对了赛道，我们跑对了赛道，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跟属天的奖赏在前面等着我。也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所有的学员更清楚看见自己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也愿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得着生命，什么叫做生命，而且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生命在这人里面能够去完成福音的大使命。主耶稣，谢谢你，也愿你在地上成立更多以生命导向为主的生命的团契，让生命团契在全球各地遍地开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团契都是要追求主的生命，都是要成为主的灵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